这时刻的需要。李蒂姆牧师主讲。第一讲，做个神国好公民。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1-8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经文读毕。
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一同思想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做个神国好公民。做个神国好公民，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请我们仍然打开我们今天所看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来，他要引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一个神国的公民。不单单进到神的国度成为一个公民，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要有一个好的公民就必须要有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思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这一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在这边讲我是，约翰福音里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7次讲到我是。主耶稣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主耶稣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耶稣讲我是好牧人，主耶稣讲我是羊的门，主耶稣讲我是天上下来的真粮，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就代表了他的本质。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当摩西问神你是什么名字的时候，那神就把他自己向摩西显明，他讲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这两个字就代表神的名字，我是这两个字就代表神的本质。所以这边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丰盛的生命，也巴不得你跟我不单单是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并且能够进入到丰盛的生命，因为他应许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他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今天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他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品质是什么。 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本质是葡萄树的生命。葡萄树的生命很奇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种树，他不讲我是真橄榄树，他也不讲我是真香柏树，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我们来看一下葡萄树有什么特性没有。当我们看到了葡萄树的特性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他赐给我们这个葡萄树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葡萄树的第一种的特性是什么。葡萄树我们讲到它实在不是一种树，可以讲是个灌木一样，很矮很小，那呢它的茎干呢也很看起来也不大，那呢它除了结葡萄之外呢实在一点用都没有。那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的特点是什么？我想我们刚才讲的葡萄树是个灌木一样的很矮，葡萄树给我们看到就是谦卑的样子。那葡萄树呢实际上呢实在是一个很卑微的树，那葡萄树它不像香柏树这样，葡萄树甚至于比不上橄榄树啊。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不讲它是真橄榄树。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东门的对面就是橄榄山，橄榄山上面很多的橄榄树，耶路撒冷也有很多的橄榄树。我去过耶路撒冷几次，有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去那边去读书的，跟师母两个去读书。那我们的学校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古城的山顶上面。那我们呢每次上课的时候要爬山到山顶上面去。那这条山路的两旁呢，我就看到了两边的树啊都被砍掉了，那砍的高度呢刚刚好到我腰的地方砍掉，那因此呢没有杆子了，只是一个树干在那边被砍掉。那通常的树呢这样一砍就死了，因为呢它没有树干在那个地方。那但是呢我跑进去看看为什么他们这样砍呢，那我一看的时候，哎，旁边呢冒出一些芽，冒出一些茎出来了。所以我就很奇怪这个树的生命力怎么这么强。我就问他们说这是什么树，他讲的橄榄树，橄榄树，橄榄树你再怎么砍的话仍然它有生命力出来。所以主耶稣没有讲我是橄榄树，但是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橄榄树，那个老的生命再怎么砍砍不掉，仍然冒出来，仍然你把它砍掉仍然冒出来，砍掉仍然冒出来。主耶稣基督没有给我们橄榄树的本质，他给我们的是葡萄树的本质。今天你到耶路撒冷的东门的对面的山上，橄榄山上，他们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以前2000年前克西马尼园的地方。为什么呢？你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讲里面至少有3棵橄榄树在2000年以上。所以你进去这个园子一看，这几棵非常非常大的橄榄树已经被闪电被打断了，有的用钢筋连起来，有的中间用水泥，那橄榄树的生命是非常强。今天主耶稣基督不愿意我们中间的人有橄榄树的生命，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橄榄树的生命看不到。主耶稣讲我给你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是葡萄树的生命。葡萄树不能跟橄榄树比，橄榄树很高很大，那葡萄树更不能跟香柏树比。那圣经里面也讲到香柏树的时候，那当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知道圣殿的旁边有所罗门的皇宫，所罗门当初建皇宫的时候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树， 香柏树是一枝独秀，那又高又挺，木料又好，是硬的木头。主耶稣没有讲我是真香柏树，主耶稣也不要我们变成香柏树。今天的教会里面，神给我很多的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我到一个教会去的时候，几天一个周末的时间，我看到中间有这么一棵香柏树在那边。那这个教会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那边负责，他是整个统管。那这棵树是整个把这个教会的帐篷好像撑起来一样，那好像其他的人都是的侍奉都是这一位一两位香柏树带出来的。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做香柏树，今天我们的教会中有香柏树，有橄榄树。主耶稣讲过是真葡萄树，葡萄树第一个特性不像橄榄树的生命力那样强，也不像橄榄树这么高大，那更比不上香柏树那么高大，那它是一个谦卑的树。主耶稣讲我心里面柔和谦卑，因此我们有困难的有重担的，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谦卑的主的面前。主耶稣他在保罗在描写主耶稣描写基督论的时候，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他不坚持他自己是神的身份，他变成奴仆的样式，变成人的样式，谦卑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谦卑，是真葡萄树的生命，谦卑的神变成人的样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残酷而最不人道的一种方法，而被挂在了上面。甚至于在十字架被挂上的时候，甚至有人在前面讲，你既然是犹太人的王，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葡萄树的生命，今天他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谦卑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厌恶骄傲的人，他自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葡萄树的生命第一个特点是谦卑的生命。葡萄树还有一个特点，葡萄树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两句话不能分开的，主耶稣也就是不能跟天父分开的。所以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第二个特点是顺服。葡萄树的顺服，我们首先从葡萄树的形状就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葡萄树长多高完全决定在栽培的人，葡萄树的形状完全决定在栽培的人。如果要到我腰间，栽培的人搭架子到腰间，葡萄树就只能长到腰间；如果要到我的肩膀，搭到肩膀，葡萄树就长到肩膀；如果栽培的人不搭架子的话，葡萄树就在地上爬。葡萄树是谦卑的，它的形状的决定完完全全被栽培的人所决定。神让我到过很多的地方，我看过很多的葡萄树。那我到过一个地方看到的葡萄树是很特别的，我想我们中间的人可能还没有看过。那你如果看过的话，你让我知道啊，你有没有看过葡萄树生在一个大的碗里面，陶的碗里面，盘在碗里面，有没有看到？我们中间没有看到过吧。只有一个地方我去到，就是到希腊有一个岛，那这个岛呢叫Santorini， 这个岛非常漂亮一个岛。那这个岛在希腊一个很大的岛，是火山海里面的火山喷出来的，因此这个岛是非常的高。那这个岛上出葡萄，这个岛上呢那个葡萄栽培的人没有办法搭架子，一搭架子因为已经很高了，那上面风很大就把葡萄吹下来了。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栽培的人非常聪明，他就用一个藤编的一个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碗一样编成一个藤，然后呢葡萄树就在中间，然后呢它葡萄树长大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它的树干就连了这个藤的 盘子在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葡萄树的顺服就连着这个碗在那边盘，盘了之后整个的葡萄树在那个形状是在一个藤的碗里面一样，然后这个碗可以藤可以拿出来，那所以呢这个葡萄树的形状是一个碗，那所以呢外面都是干，所有的葡萄都是在干包围而形成的，好像藤一样的在中间，风怎么吹都没有问题，那葡萄在这里面。我第一次看到栽培的人是把葡萄放在一个大碗里面，你看葡萄是多么顺服的生命。今天你如果有葡萄树的本质的话，你是顺服的生命，你有谦卑的生命。今天要跟主耶稣基督相连结，要像主耶稣基督，你必须像有葡萄树的谦卑，你必须有葡萄树的顺服。葡萄树的形状是决定在栽培的人，那葡萄树的结果子，果子结的多少也控制在栽培的人。葡萄树结果子多少是在于你剪怎么剪法，所以你怎么剪，我们在这一章节里面主耶稣讲到栽培葡萄树的，他讲呢葡萄树这边讲到要第二节，凡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葡萄树不但形状控制在这个栽培的人，葡萄树的这个果子结果子也控制在栽培的人。葡萄树不但形状，不但是那个果子，葡萄树果子以后拿来做酒，果子做的酒的产品的甜里面的糖分都控制在栽培的人。我到这个岛上，这个岛上呢有个酒厂，这个岛上的酒厂很有名，这个岛上酒厂呢你可以进去去品尝它的酒，那品尝到酒呢它有一种最好的酒拿出来，他讲这种酒很非常好啊，又香又甜，瓶子一打开的时候整个屋子都香。他讲这种酒呢是拿来啊领圣餐用的。哦，那既然是领圣餐的，那我当然做牧师我一定要品尝一下，品尝一下。那所以他把这个瓶子一打开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香的，那瓶子香的，然后我一品尝的时候甜，非常的甜。那我就问他，你怎么可以不同的酒你怎么能控制它的甜味？哦，他讲你知道吗，控制甜味是完全在栽培的人。我想怎么栽培的人怎么控制得出来呢？哦，他讲啊，我要它甜的话呢，我就剪它这个葡萄树剪得满，就让它怎么让它一直熟下去，让它一直熟，太阳一直晒，一直晒，晒了之后它水分出去了，水分出去了糖就积在里面，所以呢它越晒呢就越干，然后呢里面糖在那边，然后把这个再剪下来，然后呢再做成酒，就是这个领圣餐用的这个香酒，而且是甜酒。你看葡萄树的形式，葡萄树的结的果汁结的多少，葡萄树的成品结出来变成酒，酒的用途使人在喜乐的时候更喜乐，那酒的控制它的甜度都是在栽培的人。因此我们看到葡萄树不但是谦卑的特性，葡萄树是顺服的生命。你跟我跟随主耶稣基督要做成小基督徒的，那我们必须要有葡萄树的生命，它给我们的本质是葡萄树的生命，这个本质是谦卑的本质，这个本质是顺服的本质。好，我们来至少还可以看到第三个特性，如果不讲第三个特性的话，那它就不是葡萄树了。葡萄树的第三个特性呢，就是象征的丰盛的生命。葡萄树你一拿出来的话，一串的葡萄全是葡萄，
葡萄树生在葡萄藤上面的时候，你看的就是一串一串一串的，那串数越多，那这个主人越得到荣耀，表示越有丰盛的生命。葡萄树象征了丰盛的生命。我们这一段里面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那葡萄树它的本质就是结果子，葡萄树的目的就是结果子。葡萄树如果结的果子不多的话，主人就不能得荣耀，就不能得利益。那葡萄树也是神所喜欢的，神喜欢葡萄树，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讲，他所喜爱的树，神所喜爱的树。葡萄树也象征着以色列，以色列诗篇里面八十篇里面讲到，你从埃及拿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以色列人是葡萄树，用葡萄树来代表，但是以色列人屡次的背叛了神，成为野葡萄树。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有丰盛的生命，葡萄树的果子，葡萄可以拿来做酒。酒，主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就是在一个婚礼里面，在这个婚礼，迦拿的婚礼里面，是水变成酒，是水变成酒，表明出来它有丰盛的生命，表明出来葡萄是象征了丰盛的生命。我们看过了葡萄树的本质，我们必须自己检讨一下，你跟我有没有这些特性？你跟我凡是葡萄树的特性，凡是香柏树的特性，凡是橄榄树的特性，我们必须清清楚楚，我们有葡萄树的本质。你有没有流露出来这三个特性？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流露出来这三个特性的话，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野葡萄树，或者甚至于我们是不是还带了橄榄树的特性呢？好，我们看过了葡萄树的这个生命，是主耶稣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葡萄树的生命。